本周嘅讲道笔记系喺诗篇十九篇一至十四节，请会众听我读出。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可隐藏得不到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传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传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的赏赐。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每周金句是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请会众听我读出，然后我们再次读出。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十九篇十四节，预备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十九篇十四节，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平安。都高兴啊，今日见到莫牧师喺我哋当中啊，都一段时间冇见啦，我哋。咁啊，我诗篇十九篇呢次系我今年嘅第一次分享诗篇啊，亦都其实上年已经分享咗几次啦，不过有几次都系因为种种原因啦，就只系分享到十至十五分钟咁上下啦。咁就今次可以详细啲讲讲呢个十九篇嘅诗篇啊。咁啊。我初初即系我少少个人分享啦。我初初读呢首诗嗰阵咧，对诗篇十九篇有一种好莫名嘅喜爱。老实讲，我喜欢呢首诗比任何一首诗更强烈，比诗篇廿三篇更强烈。总系觉得，即系个人认为啊，总系觉得好似圣经嘅教导就完全包括咗喺呢首诗入边咁样。跟住谂唔到系我跟住睇到我好喜爱嘅作者 C.S. Lewis 路易斯，原来亦都有咁嘅同感嘅。佢话整本诗篇入边最伟大嘅一首诗就系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亦都系文学史上最优秀嘅抒情诗之一。佢咁形容诗篇十九系诗中之诗，世上最优美嘅乐章。睇完呢个之后，突然间有啲飘飘然、自我陶醉嘅感觉，真系英雄所见略同，真系值得骄傲一番啦！诗篇十九篇就好似诗篇第一篇同埋诗篇最长嘅嗰篇119篇一样咧，都系被归类为律法诗嘅律法诗啊，咁。一首律法诗又怎可以令到人觉得这个是最优美的乐章呢？尤其是诗人在当中讲到律法有几咁甘，几咁甜。对于 现代追求自由的我这班现代人啊， 又或者你可以形容自己是后现代人的，听落去都好似好硬意嘅，系咪？律法点样甘甜法啊？要爱神嘅律法，其实就必须要先爱神、敬畏神同埋渴慕神。爱神、敬畏神同渴慕神嘅人，先至可以感受到律法嘅甘甜。呢、这个正正就系诗人要表达嘅呢种情怀。就是正正是诗人要表达的。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诗篇十九篇如果要分段，我想大家都不难做到。从个内容来看，很明显的就是第一至六节就是诗人在描写大自然。第七至十节就是诗人在刻画律法。十一至十四节就是诗人个人一个祈祷一个祷告。我先看看第一部分，一至六节。第一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诗人在大自然当中领略到神的无穷伟大，以致他在心里面，从心里面、心底里面发出一种对神一种很强烈的赞叹。不知道你有没有诗人这种感觉呢？有一次你望住个天，望住诸天，对住诸天，对住穹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从心里面感受到神的荣耀和他的作为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诗人所讲的诸天和穹苍，极有可能是晚上的星空，因为这个和跟住下来的五至九节的太阳有一种日与夜、暗与光的一种对比来的。又由于诗人这种这么强烈的感受、这么强烈的赞叹，以至犹太教的拉比传统里面，他们甚至认为这首不是大卫的诗来的，而是你猜是谁写的？他们认为是始祖亚当写的诗。因为就正如好像世界上第一个人，当他观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那种前所未有、那种真的前无古人的那种感觉，那么强烈的感觉，以至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震撼感，产生这种震撼感。不知道你上次几时是、看到满天的星星了？什么时候了？有没有一个月前的？请举手。咦？知道去 camp 的年轻人全部不在这里？不过事实上又是在香港，其实你已经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星，除非你去到一些没什么光的、没什么灯光的地方。即是星期三我和资料和那班年轻人去了大屿山去倒数之后，我们跟着就倒数完之后，我们跟着就去海滩那里。那当时整班人对着天那些星星感到很兴奋，他们很兴奋地大叫，跟着我跟着望下去，咁望，切，有乜咁好啊？系嘅，冇乜灯火啊。但系当日好明显就系一阵嘅烟霞，好大阵嘅烟霞。其实我哋睇唔清啲星星嘅，都唔知系咪维港烟花嗰阵已经飘到过去啦。睇到好唔清楚，但系即使系咁样，亦都令到人好兴奋。从呢班年轻人嗰个反应可以明白，当我第一次睇到满天嘅星星嗰阵，人会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好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入伍了，是不是？我们看到令我们震撼的星星的时候，上次看到令你震撼的星空的时候，会不会好像这一幅图画那样？会不会好像这幅图画那样？以至到震撼到印象派，法国印象派画家梵高能够画出这一幅这样的名画Starry Night 星夜，好强烈的感觉，以致他能够画出一幅这样的画。满天的繁星， 诗人兴奋的感觉到神创造的一种伟大和奇妙，满天的繁星，你要有诗人这种感觉，要有诗意地去看，要很诗意地去看星星，就好像你跟女朋友或者跟男朋友去海滩看星的感觉，还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结了婚就没什么感觉了？你看星星的感觉就好像诗人那样看星，就不好像科学家那样去分析，就好像看戏那样，你不会去分析那套戏原来是一张又一张的 film 那样拍下来的，是不是？你会去欣赏电影的内容的，是不是？我们看星星必须好像看戏那样。诗人对星空的看法再一次告诉我们，读诗篇就要有读诗的这样的感情的，不是要过分理性地去分析里面的东西的，否则就你很难明白诗人要表达的意思的，否则你就很难明白在二至四节所表达的意思的。二至四节那里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语言言语传到地极。好得意啊！点解第一节就二节嗰度讲诸天喺度讲述神嘅荣耀，发出言语，但系到第三节嗰阵，突然间系变咗无言无语噶啦，又无声音可听。跟住又到第四节又讲翻，佢声浪传遍天下，佢嘅言语传到地极。如果你用个理性分析，你系觉得好矛盾噶，系咪啊？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啊？但系诗人感觉到嘅系，又有声音，但又无声无语，为什么呢？天空的繁星，古代的巴比伦文称为诸天的文字，诸天的文字啊。诗人观看到天上殉灿的繁星那阵，很感动，很有诗意地将神伟大的创造看为是神在诸天下写的，诸天上写的文字，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他即使看到大自然的星空，仍然看到神的话语，所以是可以无言无语，也都无声音可听，但是神的话语仍然是传遍天下，传到地极。这个是诗人的感觉，诗人的感动。神的话语通过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含有神的能力。在创世纪第一章清楚，第一章已清楚地说，神要有光就有光，神要众水之间有穹苍，将水分开，水就分开，神要天下的水面聚了一处，干地就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第一章强调的就是，神说有就有，神说立就立。神说，这个是表达了什么呢？神拥有全世界的一种王权，即使是令到人感到伟大的太阳，在第四节开头也都只是强调表明，这个只是神手中的创造，神在其中为太阳安置帐幕，只是神手中的帐幕。跟着接下来五至六节，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诗人极有可能是借用了当时近东一带一些宗教用来歌颂他们太阳神的诗歌来的。太阳如新郎步出洞房，如勇士欢然奔路。为什么诗人要借用呢？正正就是要表达出神那种至尊的王权，他比太阳更加伟大。太阳只是按住既定的轨迹而行的一种受造物，诗人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就正正好像什么呢？早期教会的做法，我们到今时今日我们都不会知道耶稣基督正确的出生日期，但是我们想用一个日子去表达我们对救世主的尊敬，于是早期教会就借用了12月25日这个罗马人用来纪念太阳神的日子，因为纪念我的新生王耶稣基督的诞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12月25日不是耶稣的出世正确日期。当然今天有人因为这样而不喜欢去庆祝圣诞节，我尊重他们的决定。 因为他们是对信仰很认真。但是同样我们都知道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人会在12月25日去纪念太阳神。我们只会在那日纪念那日为我们而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正如好像古教父安波罗修那样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新太阳，基督是我们的新太阳。而且是伟大到他基督比太阳更伟大，而且是伟大到我们不能够不去纪念他。所以今时今日12月25日已经是被转化为纪念新生王的日子。同样诗篇里面的诗人也都是借用外邦人的诗句转化为对真正的创造者一种歌颂。19篇成为一种耶对耶和华的颂歌。今时今日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家上面，大家都明白的，我们仍然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物欲的世界里面，生活在人的文化里面，在人的文化当中，所以我们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将灵俗简单地二分化，就好像一些法利赛人一样，在生活当中禁止量禁止那样。但是当我们面对很多世俗文化冲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从俗又不妥协，但又很巧妙地将一些世俗的东西转化为去歌颂和荣耀我们那位创造者呢？我很少去讲一些去分享一些基督徒名人或者明星的见证的，尽量我都不会在讲道当中引用他们的说话他们的见证。但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有些基督徒的艺人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镜。拍戏的时候他们拒绝去上香，拒绝去拜神去拜偶像，转而去当众地为拍摄的顺利而祈祷向神祈求，将这个他们很难避免的做法转化为去荣耀我们天上的真正的造物者。讲回诗篇十九篇，除了讲神的权力之外，神的权力神的王权之外，诗人亦都借用了太阳之下，大地没有一物是被隐藏的，没有一物是得不着太阳的热力，借此来强调什么呢？整个宇宙当中神在其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看不到亦都得不到神的荣美和他的知识。没有人可以借口说我看不到光就否定光的存在，同样亦都没有人可以因为看不到神而否定神的存在。就正如好像保罗罗马书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神就好像太阳光一样，我们不可以在祂面前隐藏，我们都不可以否定祂。此外在诗句里面更加隐含了什么呢？神话语对人光照对人带来的影响。太阳除了给大地带来热力，很明显带来了什么？光明，是吗？除了你感到热之外，你感到突然间看到东西，是吗？感到一种光明，就好像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将光带在我们人的眼中，令到我们使人眼目明亮。因为太阳和神的话语两者都是令到世界充满了温暖和光明，以致世界上最阴暗的角落亦都看到感受到这种光这种热，没有一个地方是例外。于是诗人就以太阳的形象很巧妙地将诗歌引入去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七至第八第九节律法的部分。他都这样说，耶和华律法全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敬畏耶和华的纯洁是纯洁的传到永远。 七至八、七至九节是位于首诗篇十九篇的中心部分，是诗人在赞美神，神的教导。诗句一对一咁对比，总共有六次嘅陈句啊。原文喺第七节嘅开头嗰个律法，其实就系 Torah 呢个字，妥拉。Torah 呢个字，妥拉就系教导嘅意思。Torah 犹太人亦都系攞 Torah 呢个去形容啊圣经头五卷书摩西五经，认为系神对人嘅一种教导啊。跟住诗句一对一对咁出现，总共有六句嘅陈述句啊，六句嘅陈述句啊。头四句讲出 Torah 对人嘅影响，使人苏醒，使愚蒙人有智慧，使人心快活，使人心明亮，使人眼睛明亮。跟住最嬲尾嘅两句，第九节。就是 Torah 集中去讲 Torah 律法，神的教导本身是全然公义的，是传到永远的。这个是神话语的本质，是全然公义，传到永远。讲到律法，尤其是我们更正派的基督徒，有时候好像，尤其是生活在今时今日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有时候好像法律就只是律法，只是属于 旧约的东西，到新约时代律法应该就被抛弃不理咁。所以你会不断听到人叫人放低石头，叫人记住耶稣讲我唔定你嘅罪，但係就往往唔讲下一句从此唔好再犯罪啦，呢个咁严厉嘅警告。旧约同新约系咪唔同㗎啦？旧约同新约嘅神系咪唔同嘅神啊？旧约系咪只系强调只系有冷冰冰嘅律法，而新约就只系强调爱啦？是不是啊？如果我们 有去看圣经，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老实说，耶稣 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地狱啊，讲地狱这个词啊，比新约里面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你知不知道啊？在新约里面，地狱这个词出现过十二次，你知不知道耶稣讲了多少次啊？十二次里面，讲了八次。旧约同新约都讲神的审判，但你有没有想过，新约很多时候讲的是神在地上的审判，旧约很多时候讲是神在地上的审判，但新约你知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将来的一种永久的审判。哪种比较得人惊啊？你自己去分辨啦。新约比较得人惊，定旧约比较得人惊啊？审判。你自己去分辨。同样强调神的公义，旧约当然强调神的公义，但旧约也都不断地以大篇幅去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慈悲、怜悯、宽恕和恩典，就好像诗篇103，就好像耶利米书31章、何西阿书3章、以西结书33章。不过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范围，我不会详细 去引述，但是可以清楚明白知道的就是旧约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神的慈爱、怜悯和恩典，这个跟新约是没有分别的。是的，律法在人的手中又的确是可以变成很可怕的律法主义的，变成以律法去自义，变成以律法去看不起其他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没有能力去驾驭能力比我们大的任何东西。最明显的就是金钱、权利和名气。我不是说这些不是好东西，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是当你可以利用它的时候就是好东西。但是当你去使用、利用，反过头你给这些东西去驾驭、去利用的时候呢，你就陷于最终，你就没有了自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魔戒第一集，巫师奸道法金道夫，他不愿意去拿个代表权利的那只魔戒，是因为什么？
因为佢明白，佢知道自己心入边系好想用咗魔戒去嗰、那个魔戒嘅力量去行善，但系最终只会反过嚟俾个魔戒利用去行恶。所以我哋好小心驾驭。以我自己为例子啊，我好清楚，我自己内心系一个充满骄傲嘅人嚟嘅，所以我总系唔愿意听到人对我嘅任何称赞。又或者我只会用好似开头讲笑讲笑嘅口吻去夸张咁去骄傲一番，去赞下自己几咁谦虚等等，令到其他人唔敢去赞我。虽然呢一种系一种好似睇落好被动嘅回避，但系总好过冇，总好过唔回避，因为我知道我自驾驭能力有几多。但喺律法，律法喺神嘅手中就完全唔同。律法系神嘅律法，系神所定嘅律法，完全系神嘅心意，冇超出佢嘅旨意。而且更加如诗人所强调嘅，律法唔系规条，律法系神嘅教导，神嘅话语，神嘅教导。目的系乜嘢？目的唔系要惩罚人，目的系要改变我哋每一位。神的话语的目的不是要惩罚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改变我们。神的话语就好像诗人所形容，是大有能力的诸天的言语，是创造者那种传遍天、传遍天下、传到地极那种满有能力 的说话，满有能力的。神的话语亦都能够改变你，神的话语是能够改变你的话语。当你好像诗人一样爱神、敬畏神和渴慕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有改变你的能力。神的话语就好像诗人所讲的，变成比金子可以羡慕，比蜂房下滴的蜂蜜更加甘甜，以致你能够苏醒，以致使你能够有智慧，使你能够心里面快乐，使你能够眼目明亮。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你？你渴不渴慕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单止是从在以前通过先知临到我们改变我们，神的话语更加是曾经亲自地临到我们成为肉身，亲自地来到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讲说话，去改变我们。约翰福音1章1至3节和14节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藉着祂做的，没一样不是藉着祂做的。道成了肉身，道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道这个 Logos 就是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成为肉身，成为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亲自地向我们说话。你今天有没有渴慕爱慕神的话语？有没有渴慕爱慕祂的教导？你信不信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改变你，改变你，改变我。因着诗人对神话语、对神教导、对神的 Torah 的妥拉的爱慕，更甚于极多的精金，更甚于甘甜的蜂蜜，以致诗人能够引入诗歌最后一部分，好生动地表达出 Torah神的教导对他的影响。 Torah 神的教导对诗人有什么影响？就是令到诗人明白他自己的不足，令到诗人羞于自己的不完美。无论他是知道的这个完美，无论是他知道的或者是隐藏的过犯，他都知道他自己不足，以致他求神 求神的话语，求神的律法去改变他自己，改变他，包括他外面和入面。诗篇十九篇最后一部分十一至十四节，就是神向诗人向神的祷告，求他改变自己。十二节的隐藏回应了诗句第六节，太阳没有一物可隐藏，得不到他的热气。神就好像太阳，能够看到，能够看到，对我来说看到我们隐藏的任何东西。所以有人说这个诗是两节不同的诗砌埋，但其实由这两句可以看到诗的开首和完结，也都藉着这个神的大能，能够看到隐藏的事物，将整首诗很紧密地连接一起。所以诗篇十九篇是完整的一首诗。十三节那里任意妄为，原文的意思是傲慢，傲慢。这里看到诗人所强调的自己内心一些看不到不为人知的挣扎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诗人那种骄傲，那种傲慢。十四节的祷告，让我借助陈文纪在拉比释经第二篇所讲，可以这样讲，十四节诗人的祷告就是，愿我的嘴唇和心里面思想都能够为神所接受，愿我表里如一，亦都就是无声而不可理解的内心世界能够好像外面的世界一样表达一致，就正如好像诸天所见的外在的形态，虽然是无声无色，有些神秘性的，但是宣告了神的荣耀。诗人意识到面对自己入面和里面那种双重的性格，以致他求神去改变他，以致他知道他如果要宣告神的荣耀，他必须要内外一致。诗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完全，内外一致的完全。十九篇就到由这里完结，诗人以他的祷告去完结，由外在观察大自然的景色，体会到神的伟大，进入到诗人一个内心非常之深刻的一 个人的深切的反省。我想诗篇十九篇就正正是这一点吸引我的原因，也都正如好像 C.S. Lewis 路易斯所说的，诗篇十九篇确是诗中的诗，世上最优美的乐章。接下来一四年我们教会想大家面对我们的题目，我们说是渴慕神改变我，我们会不会好像诗人，因为神的话语令到我们更加渴慕祂，以致到了地步祂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甚至在2014年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加渴慕神的话语，以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登到改变，成为神喜悦的人。让我一起祈祷。亲爱天上的父神，你是那位唯一的创造者，你是那位唯一我们值得称重的那位大能者，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你的律法，不是为了要规管我们，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而是为了要改变我们。主啊，我甚愿我们每一位选手家，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渴慕你，更加渴慕你的话语，以致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位，以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以致我们能够去守望身边的其他人。以上祷告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人在大自然，我们看到神的伟大。 让我们一首诗歌去回应，神确是伟大。让我们一起起立，你真伟大。